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阿门。四世纪呈现出一个五阶段的循环结构。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借着周边列国施行管教，管教以色列。以色列人因所受的困苦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得享平安。以色列人却忘记神的恩典，再次陷入罪恶，如此循环往复。这一循环结构先后出现七次，构成了四世纪中所记载的十二位士师的相关事迹。人因此若要用一个字概括四世纪这种循环往复的核心特征，那便是又。在四世纪所记的十二位士师中，第五位是基甸。在基甸兴起之前，以色列人也曾长期遭受周边列国的欺压，他们往往要熬过8至20年的困苦之后，才向神发出呼求。那时神便依次兴起俄陀涅、以物、底波拉等士师，将以色列人从患难中拯救出来。然而当基甸蒙召之时，以色列所处的境况却与此前截然不同。四世纪六章1到2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当时以色列人受米甸人辖制长达7年，所遭受的困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重。以色列人种下种子，游牧的米甸人便骑着骆驼四处践踏田地，常常将庄稼全部毁坏。不仅如此，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会把地里出产的一切搜刮一空，连牛羊、驴等牲畜也都全部掠走。因此以色列人无法在村庄里安居，只能躲进山里用来储存粮食的洞穴、山洞以及修筑的堡垒之中度日。由于米甸人残酷的欺压，以色列人迫不得已比以往更快地向神发出了呼求。事实上，以色列人之所以落到了这般痛苦的境地，正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离弃了神。人们常常以为离弃神就能获得自由，然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后，等来的并非真正的自由与满足，而是内心的空虚、不满与深重的不安。为了再次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军队手中拯救出来， 神呼召基甸做士师。基甸为对抗米甸大军，召集了以色列各地的民众。但这时，神却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士师记七章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并解释道，倘若以这样的人数战胜米甸人，恐怕会撇开我，以为是靠自己的手得胜。当时基甸召集的士兵共有32000人，而米甸军队却多达135000人。以色列与米甸的兵力对比达到了1:4。如果双方兵力反过来，神说人多还能让人理解，可如今明明处于绝对的劣势，这话实在令人费解。尽管如此，基甸依然顺从了神的吩咐，他对着聚集起来的众人高声宣告，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其实基甸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热切期盼大家会回应，我们绝不回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甘愿为神也为保护家人舍命征战。然而结果却是，听了这话之后，竟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只是兵力对比变成了1:13。基甸想必心里沉重，觉得这场仗几乎没有胜算。可是神接下来的话更让他心里一沉，神说人还是过多。神吩咐基甸把剩下的人带到水边，让他们喝水，说要在那里试炼他们，以此决定谁可以留下，谁应当遣散。让众人喝水，其中有人用手捧着水，像狗一样舔着喝的有300人，而屈膝跪下把脸直接凑到水里喝的则有9700人。神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如此一来，兵力悬殊竟达到了1:450。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来试炼基甸。有人说，这300人之所以被拣选，是因为他们捧水喝的姿态，体现出士兵应有的警醒之心，因此称他们为300勇士。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因为心中胆怯，才匆忙捧水喝，准备随时逃走。不过圣经并没有说明哪一种解释才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明确的是，在两类人当中，这300人的数量最少，而神恰恰拣选了人数最少的这一方。我所在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教会宣传馆礼拜室地下3楼的礼拜室，若让教友们紧凑地坐在一起，再加上唱诗班成员，大约能容纳500人。平日里大家聚集一堂敬拜， 倘若某天只剩下讲道者和区区五位会众，整个空间就显得格外空旷冷清。当初基甸眼看着人数从32000骤减到300人，心里想必也是这般感受。最终这300人被分成3队，每队100人前去征战。他们手中所拿的兵器也不是刀枪，而是号角与空瓶，瓶内藏着火把。这300人一起吹角，打破瓶子，举起火把，大声呼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米甸大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得惊慌失措，陷入自相混乱，彼此挥刀残杀。那日的征战中，米甸人阵亡多达12万。300名无常规兵器的战士对阵135000人的大军，竟使对方12万人阵亡。这件事除了说是神极大的能力成就的，除了说300人全然依靠神的大能，实在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今天的经文同样强调我们必须藏在主里面。这段经文是以末了这一个词起头的。我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每周一早上全校师生都会聚集在操场，举行开启一周校园生活的爱国早会。早会当中有向国旗宣誓、齐唱国歌等环节，但最核心的内容是校长的训勉。多数学生都觉得这段时间枯燥乏味，只盼着早点结束。每当校长训勉时说末了，大家心里就会想总算要讲完了。可没过一会儿，校长又会接着说最后。学生们以为这次真的要结束了，再过一会儿校长又说总而言之，继续往下讲。原来末了、最后、总而言之这些词并非训勉的终点，而是用来总结前文，演出更为重要的内容。同样，经文里的末了其含义也更偏向于另一层真理的开启，而非简单的收尾。意思是在前面所讲的基础上，我还要把至关重要的信息告诉你们。因此只有先理解前面的内容，才能更深地领会这段经文的真正含义。以弗所书详细阐明了教会究竟是怎样的群体，他所讲的不是如何在以弗所建造能容纳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大教堂，而是具体说明神所建立的新的共同体应当具备怎样的本质与生命样式。以弗所书1章3到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说我要将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那时犹太人与外邦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这些区别都尚未存在，因此神的拣选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然而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我们生来因自身的过犯与罪恶，本是已经死在罪中的人，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救赎的宝血，使我们得以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归入神的家人，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 至于我们应当达到的生命境界，神借着使徒保罗的祷告如此启示我们，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愿我们内在刚强健壮，愿基督常住在我们心里，也就是我们整个人格与生命之中。他也愿我们不断更多认识基督之爱，晓得这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因为我们越能充分认识基督的爱，就越能渐渐满有神一切的丰盛，也越能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至于我们具体该如何被基督的爱充满，他这样教导我们，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基督住在心里的人就不再是旧人，而是新人了。因此脱去旧人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穿上新人的人既愿意跟随神效法神，就必时时活在公义与真理的圣洁之中。新人的生活以公义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为追求目标，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也不追逐那些转眼成空终必化为叹息的虚浮之事，而是遵循神的话语度日。此外穿上新人的人过着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从外表来看，穿上新人的人或许与仍做旧人的人没有明显的分别，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却截然不同。所以旧人无论活得多么光鲜亮丽，其结局终究是死亡，归于尘土。而新人的生活即便看似平淡无奇，最终却能得着永生，进入神的国度。以弗所书第五章继续强调新人当有的生命样式，五章十五到十八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经教导我们，穿上新人的人应当省察自己的生活，行事为人要像有智慧的人，而非愚昧无知的人。又因这世代邪恶，更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是在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前提下度过一生，善用人生的每一刻，活出具有永恒价值的生命。经文也劝勉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虚度人生，乃要被圣灵充满，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被圣灵掌管的生命。活在圣灵充满中的人 因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在家庭中，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儿女要孝敬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职场上，仆人要听从主人的吩咐，主人不可威吓仆人。无论仆人或主人都当如此行，因为他们在天上同有一位永恒的主宰。以上是以弗所书一章一节到五章九节的概要。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六章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刚强起来。之所以要刚强，首要的原因是唯有在灵里得以坚固，才能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世上没有任何人从起初就是健壮的成年人，所有人最初都是无比软弱的婴孩。就算是在奥运会举重项目中多次夺得金牌的运动员，起初也只是襁褓中的婴儿。世上最有权威的人，最富有的人，或是拥有最高学识的人，最初也都同样是婴孩。就连我们身边的猫狗，乃至猫科动物当中最强悍的老虎、狮子，刚出生的时候也都软弱可爱，让人忍不住心生怜爱。然而我们若一直停留在婴孩的状态，或许一时还能招人喜爱，可倘若始终没有成长，一生都只能依靠他人的帮助才能存活。只有让自己在灵与身体上都变得刚强，才能把自己的生命经营得美好而合意，也才有能力去服侍他人。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神赐给哥林多教会的恩赐远比其他教会更为丰盛。然而哥林多教会的行事为人，却与当时被视为堕落之城代表的哥林多城并无两样。信徒心中充斥着哥林多本地的世俗价值观与世俗观念与价值观，他们的信仰也仍停留在孩童的阶段。因此保罗说，他无法将那些深奥的真理如同干粮一般的道讲给他们听，只能喂给他们容易明白的灵奶。尽管哥林多教会里有人得着神所赐的各样恩赐，却尚未预备好投入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要打那属灵的仗，就必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人若灵里不刚强，便无法穿上这军装。全副军装字面的意思就是各样齐备的兵器，因此穿戴全副军装就是束上真理的腰带，戴上公义的护心镜， 以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又拿起信德的藤牌，戴上救恩的头盔，并持守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要把这一切都装备齐全，心灵若不坚固，是绝不可能做到的。就算勉强凑齐，灵里却没有力量，那也只是把穿戴军装本身当成了目的，根本无法在属灵的征战中实际运用。我们必须刚强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仇敌十分强悍。以弗所书6:12-13，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彼得前书5:8-9上半部，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们的仇敌并非肉眼可见的人，而是属灵的势力。圣经也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动物世界这类节目当中，常会看到成群活动的狮子。狮子主要捕猎斑马，一旦把两只前爪搭上斑马的脊背，无论斑马力气再大，也再也无法逃脱。就在那一刻，狮子会咬住斑马的脖颈，让它在极短的时间内断气。野牛的体重可达狮子的5-6倍，但狮群仍会扑向野牛背上，或是咬住它的耳朵、尾巴，誓死不放。等到野牛精疲力竭、无力动弹，并咬住它的喉咙使其窒息，或是封住口鼻让它断气。我们的仇敌魔鬼正是以这样的凶猛主动的方式，想要将我们击垮。魔鬼尤其想要摧毁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身体，而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为了破坏我们的内心，它会让我们沉醉在欲望的酒中虚度一生，也会使我们把积累财富本身当作人生的目标，让整个生命被世俗的价值观彻底浸透。它还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一心贪婪高位与权势，最终背离那位在天上做我们永恒的主宰、至高无上的主。以弗所书6:10，我们再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经文告诉我们，得以刚强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要在主里面；二是靠着他的大能大力，也就是活在他的能力之中。我们绝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变得刚强，即便在世上拥有再大的权势、再多的财富、再渊博的学识，这些都不是主所教导的真正的刚强之道。我们唯有在主里面，活在他的大能之中，才能得着真正的力量。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征战，本就是属血气的征战。大卫曾如此见证说，诗篇18:1，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篇诗篇的标题上如此记载着，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灵长。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那日，大卫就用 这歌的话向耶和华倾诉。大卫写下这首诗献上赞美，是因为神救他脱离了一切仇敌的手和扫罗的手。这里的手指的就是权势与力量。无论追杀大卫的仇敌势力或是扫罗王的权势看起来多么庞大，多么强悍，大卫却拥有他们无法比拟的依靠，那就是耶和华神的大能。故事发生在大卫躲避扫罗王追杀，藏身于隐基底旷野的时候。扫罗王从以色列全国精选了3000士兵，亲自率领他们四处搜捕大卫和追随他的人。途中，扫罗突然想要去厕所，刚走进一个山洞，那个山洞刚好是大卫和他的部下正藏在山洞的深处。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看哪，今日正是耶和华对你应许的日子。他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任你随意处置。然而大卫只是稍稍割下扫罗外袍的一角，并没有伤害他。大卫心里清楚，即便自己已受膏，注定要做王，但若亲手加害扫罗，不仅不合神的心意，更是不依靠神的大能，反倒成了依赖自己的血气。如今我们常听见有人说，教会不像教会，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究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本该在主里面靠主的大能得以刚强的教会与信徒，却一心想要借着肉眼可见的成就和世俗的标准去证明自己吗？倘若试图靠自己的才干或世俗的价值观寻求力量，那么不仅个人无法站立得稳，就连家庭、职场、教会乃至整个社会都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唯有在主里面靠着主的大能，个人、家庭、职场、教会与社会才能被建造在稳固的根基之上。我们若要在主里面靠主的大能刚强起来，就当脱去我们脚上的鞋。若不除去欲望之鞋与世俗价值观的鞋的瑕疵，我们就永远无法得着真正的力量。只要我们活在主里面，依靠他的大能，那魔鬼一切的诡计都无法将我们击垮，任何邪恶的势力也不能使我们与神隔绝。到那时，我们不仅能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更能够成为彰显主权柄与恩典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长达7年，他们拥有135000大军，而跟随士师基甸的仅有300人，人数实在悬殊，以寡敌众，力量悬殊，看似必败无疑。按人的眼光来看，似乎需要多出数倍的兵力才有可能得胜。然而基甸顺从神的吩咐，仅凭这300人手中所拿的已不是刀枪，只是号角、瓶子与火把，却最终大获全胜。借着这件事，你提醒我们，活在神里面，依靠你的大能是何等重要。我们为此满心感谢。 同样，大卫虽早已受膏，注定要接续扫罗做王，他的人生道路却充满重重阻碍，不得不辗转流离。尤其是多年来一直被自己的君王，也是岳父的扫罗追杀，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大卫深刻地明白了自己应当活在谁的里面，靠着怎样的力量才能够真正刚强。天父，求你也使我们在主里面靠着主的大能得以刚强，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不再以为凭自己的本事或私欲就能得着力量，也帮助我们破除幻想，不再误以为顺着世俗的价值观生活就能够站稳脚跟。只要我们活在主里面，依靠他的大能，魔鬼一切的诡计都无法将我们击垮，任何邪恶的势力也不能使我们与神隔绝。愿这真理成为我们力量的源头，也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好叫我们无论身在何处，从事何事，生命都能成为你手中合应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